人呢，不是都考虑长远利益的。有句话你记住，叫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咱们绝大多数人是只考虑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为啥呢？你眼前利益这关你都过不去，你还想个溜长远利益啊？所以这种事在我们身边非常常见。你比方说早些年我记着我经常报道那个比方说矿难，有些个煤窑啊，那黑心煤窑主根本不办这个安全许可证，就说矿井下边特别危险。可是你发现呢，那些矿工尤其农民工，那一有这工作机会都抢着往上上，他们不知道井下危险，不知道这矿井有巨大安全隐患，他知道，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家里等着他一天挣着点钱回去，等米下锅，给老人看病，孩子上学，就等着这俩钱救命呢。那你说他怎么办？他是下井有可能有危险，哪天死他也不知道，但是你今天这钱不挣，今天自己家人就活不下去，你说他考虑哪头？他能不考虑眼前利益吗？有人说你说这极端状况，我告诉咱每个人都是眼前利益大于长远利益。比方我们常说戒烟啊，饭后一支烟快死活神，得戒了。他为什么大多数人戒不了烟呢？你那么想啊，你把烟戒了获得健康那是将来的事儿，那不知道哪天体检说我指标正常挺高兴，可是你眼下不抽烟，眼下难受啊，那饭后一支烟这烟又没有了，手都直哆嗦，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时候先顾眼下，我先抽一根痛快痛快吧。所以这就是戒烟的难处。包括我们有一些高大上层面的，你比方说我身边好多朋友说这个疫情前后有些朋友过世了，我们到这个八宝山参加这个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一看这照片在这，哎呀一把火烧没了，这人呐有啥意思啊？还争啥呀？还夺争什么名夺什么利呀、啊、想的可明白了。从八宝山出来，这车没等开过石景山，还没到北京市区里呢，接个电话，我告诉你啊，钱不给我告诉你啊，怎么行我就找人弄死你。你看啥都忘了，什么名和利又全回来了。为啥呢？这些利益是眼前的呀。你等至于说那智慧在公清明朗照啊，灭却心头火，刺起佛前灯，那是未来的事儿。所以我们平常人呢都是考虑眼前利益的，何况这位可怜的外卖员面临着这么大的生活压力，你说他不拼命能行吗？而且他这个拼命啊，说实在你要对外卖行了解了解你就知道，说他为什么拼到这程度。现在送一单外卖连五块钱都挣不上，如果你在这一天好时候，比方说就餐这个点儿，你要就接一单，你整个就餐这点儿还也是交通高峰期，你充其量你接个送一趟一单，你也就四五单，也就挣二十多块钱。那为了能多挣钱咋办呢？就得是两个平台都注册，然后往一个地方呢多送几单，我才能挣钱。所以他这一天呢接上百单，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据说他自己给自己定目标嘛，平常一天得挣500块钱往上，要赶下雨天活好的得挣700块钱往上。就是他每个月他这个连老婆孩子家里头什么这些事儿，他至少得赚到10000多以上，他才能够把这账给勾平，要不然这家就难以为继，因为他维持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一家。所以他一天这么大的工作量，16小时18个小时，中间睡觉要么在桥洞睡一会儿，要么歪到电动车上睡一会儿就得了，真正回家休息的2-3个小时，早上5点钟就赶紧起来，后半夜2点才回去，你算算。就他这个整个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你别说那个，您平常您可能没送过外卖，但您点过外卖吧？你点外卖，你看不看这情况？比方说咱们写字楼那电梯，有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人多得等嘛，你看他送外卖有就等不了了，直接推开那个楼梯间蹭蹭自己往上跑啊，跑上去多，他不就为抢这点时间吗？为什么你看现在交通事故当中这个外卖员出交通事故特别多？他有时候骑电动车真不管不顾，什么红绿灯这个那蹭就过，他就为抢这点时间，因为一单时间真超时了，有可能这一天就白费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做出反常规的事情来，他是必有原因的。我还见着那样的呢，那个就等着外卖说你赶紧呐，出餐时间快点，我好给人送去，一看这个后灶的师傅吧慢点，这外卖员甚至自己冲进饭店后灶，来来来，我给你点大烧，我给你点大烧，快点， 就这种情况现在也不是什么少见情况。所以你琢磨琢磨，他们辛苦不辛苦？非常非常辛苦。而且这是什么叫生活所迫？这叫生活所迫。而且说到这儿呢，你想想，我们每个人不该同情这些外卖员吗？他们的存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很大呀。我不说别的，我经常跟这个出国的朋友，有移民的，也有是暂时到国外工作的回来跟我交流的时候说国外啊，食品安全啥的，环境什么都挺好，但有一样不方便，什么呢？你看在国内咱们想吃啥，点个外卖就送来了，那快递送的也到位。可是在国外最不方便就这个，你想吃啥点外卖谁给你送啊？要送也不是没有送的，那就贵的吓人。还有的快递，你说那快递一整咱们这一两天就到了，他那四五天还不到，到了慢慢腾腾还不是弄哪儿去了。说这一点国外照中国确实这方面跟中国比差远了。但是我不知你想没想到，我们每个在国内享受到外卖快递这些方便条件的朋友，你想过没有是什么给你换来的？我们其实正在享受着这些劳动者他遭受不公平待遇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他们的不公平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被社会的所谓的高端阶层、精英阶层、富裕阶层给拿走了红利，其实我们每个享受他们服务的人都拿到了这个红利。你要想明白这个事儿，你就知道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应该对这些人给予很大的同情。那有的人就问了，说那这么这种情况他怎么那么拼命？他不拼命没办法，你会发现他越努力最后单价一单的钱越少。为什么管叫内卷呢？管这种情况就是你努力来努力去啊，不仅没有提升你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值反而贬值了。有人管这个内卷叫什么呢？叫努力的通货膨胀。就你个人这么努力，会发现你这努力呢带来的价值通货膨胀了，没用了。有人管这个叫内卷。那么说这个价格怎么这越努力还越低了呢？他应该送的越快，这价格起码不会往下掉啊，这怎么越努力越低呢？我给你讲件事儿，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他这价格现在单价呀，外卖单价这么低。我就拿天津说事儿。有人说呀，说天津人呢小富即安，不愿努力，说跟什么有关呢？天津条件好，过去九河下哨天津卫嘛，那大码头，五湖四海的货运到天津码头啊，很多天津人干啥呢？到码头卸货就够吃够喝了。有不少天津人就是一年我也不怎么打工，到码头我就扛点扛个袋子收个钱啥的，总有活干，我日子够过就行了。他只想到我把这活揽过来，不想着说我怎么不整个船到四处运货我挣这钱呢。所以有人说是天津小富即安，当然这话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天津作为过去一个大码头，挣这个搬运货物的钱，这是很多天津打工人的常态。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这老板呢把这个船呢到了码头停下了，比方说卸下粮食，说来谁给扛，我说我给你扛。一袋多少钱？老板说一袋你给这个两块钱吧。不行，我得三块。那行吧，三块。第二天来了二三十个人扛这个，说多少钱？三块。老板说你们人多给不了这些，一人给两块吧。有人不干，有人说我干，我等着回家吃饭。就时间一长，这就改成两块了。后来扛的人越来越多呢，就变成了一块钱了。那么你想这时候对于这些扛袋子的工人是不是不公平？因为你就是给三块钱，那个船主也有赚头。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些聪明人就琢磨了，咱们呀团结起来，有人抻头。当然抻头这人往往是青皮混混啊，大流氓啊什么的，他有这胆识。所以咱们现实当中你看谁抻头见义勇为的人多数都有点脾气，他没点脾气他又软弱可欺，要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好人，他遇到危险事他都不敢站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谁说谁见义勇为，哎呀他这人是个流氓，他又没点那种脾气他都不敢站出来。所以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来咱们组织到一块儿，咱们跟这老板谈价。这你就明白中国历史上什么曹帮盐帮怎么出来的吧。过去大运河漕运的时候，那些扛大个的组织起来跟老板讲价，就形成了帮会。这在大清时候已经很普遍了，甚至青帮红帮的诞生和这都有关系。 那么有个人站出来把码头工人组织到一块儿，我跟你谈价，还恢复三块钱，你不恢复得，你船再到我们不给你卸了，说你不给卸别人还有，好，我们拦着码头不让别人进来，我们把这垄断了。最后呢，船主没办法，三块钱一袋，来你干吧。这不就形成了很稳定的其实船主也有的赚，工人也有的赚。可是这种情况呢很快被打破了。原来天津塘沽啊，这个码头，比方说这个小头目混混把这地方占了，谈到三块钱，可是还有更大的混混想要抢着码头，比方说青帮的袁文会，您可能对天津历史了解，知道袁文会那青帮大流氓头子，当时我们有个地下党叫冯老新，潜伏在袁文会身边，袁文会就想试试他对自己是不是忠心，说咱要把塘沽这码头抢过来。怎么抢码头啊？其实主要是就抢码头这种搬运权，因为这玩意挣钱呢。咋抢呢？人家天津是文抢，不是说真打打杀杀往死了砍。按混混的抢法，混混怎么抢呢？别人是砍别人，混混是砍自己，比谁狠。支个大油锅，油锅里头有个铜钱，把这油锅咕噜咕噜烧热了，谁敢伸手把这铜钱捞出来，你就赢了。那一般人谁敢呢？这边一看没人敢出来，袁慧这边冯老新说：“我来，三爷，今儿我替你抢码头，今儿嘛这事儿我解了。”冯老新站出来了。您可能这段故事有人听过，说冯老新真厉害，伸手就到油锅里捞铜钱，完了这手就残废了。我告诉你，不是捞铜钱，而是挑铜钱。我说出来你可能都觉得哎呀，都是为什么叫挑铜钱呢？这手啊伸到油锅里，那油锅多热呀，手上这肉啊，手指的肉一下就给烫掉了。他这铜钱在锅底咋办？烫掉这不露骨头了吗？他搁这骨头把这铜钱啪从油锅里挑出来，不是捞铜钱，你手上都没肉就剩骨，搁骨头挑出铜钱，那这手还不废吗？所以这个冯老新用这种方法把这码头占下来。那好，袁慧把码头占住了，占住了呢，袁二户跟老板谈的呢，也是我把他们撵跑了，你这一袋粮食我还是三块钱我接。可是手底下呢跟他过来的人可多了，因为袁二户手底下呢这工人多了去了，那要按这三块钱呢，袁二户一看也不够大家分的，怎么弄呢？跟美人说，你们呢跟着我干，一人一袋就是两块钱，到后来跟随他的人又多了，改成一块钱。也就是说袁慧把这码头抢下来，他的势力更大，覆盖面更广，但是跟着他干的人呢没有工资水涨船高，因为那活就那些，每个人的挣的反而少了。我说这儿你明白了吧？为什么价格下来呢？我可能说这你还没理解，好，我就告诉你，袁慧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改名了，叫美团饿了么，明白我说啥意思吧？就本来这个外卖这行业里边，他是个人呢去送餐，或者是小团队，这一个小组这一个小组，一下来了个超级的平台，美团饿了么杀进来了，反而把这行业的价一下给压低了，就规模越快越大，他这价越压越低。所以就说你现在就明白平台为什么你觉得说忙来忙去啊，送的速度越来越快，辛苦越来越多，最后一看自个儿也没挣啥钱，都让平台把钱挣了。道理就在这儿，平台利用它的规模，现在我们来说互联网时代其实就是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来控制你，把你纳入到一个系统之内，你跑不了，因为你脱离这个系统你玩不转了。这个系统的能量就好比袁文慧在天津码头的能量，就好比青帮控制社会的能量。我说到这儿您可能想通了这道理了吧？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您可能就奇怪了，说你说既然美团饿了么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平台出现，使这些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卷了，那为什么咱们上头不管呢？哎，我告诉你有几个根本的道理。头一个道理就是呢，政府在管理社会的时候啊，无论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他都希望用最低的成本来进行有效管理，因为政府花这钱也是纳税人的钱， 他能用低成本方式管理社会管理老百姓，他就不愿意用高成本。而且你记住，这个东西得有效管理。你比方说，如果政府是跟一个个的小的门户打交道，你成立一个小外卖公司，他成小卖公司，政府一对一对一对一，这得多少人力成本呢？那我把这事儿呢交给了美团饿了么，你平台统一去管，你琢磨琢磨，这不一下就省事了吗？就是政府只需要对你几个机构打交道，而不需要那么一对一那么碎了，这不就降低成本了吗？那我们再说这有效管理，它越是归到哪一个大的平台上，管理起就越有效，就越集中。这说你说怎么集中呢？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十几年前呢，中国各地方就网约车没起来的时候，不都出租车吗？不少地方的出租车公司啊，这个管理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呢，不公平，比方说车份嫌太高，有不少的这个地方的出租车司机呢罢工，再加上很多地方出租车司机是个体的，不归哪个公司，他觉得不合理他就罢工。可是全国各地方都曾经发生过出租司机罢工的情况，唯独北京没发生过。不光是首善之区的问题，北京是基本上没有个体出租车司机，把所有出租车司机都归到出租车司机公司，就出租车公司。而且曾经有一度不准个人拥有车，你必须都在出租车公司里包车才给你运营证，就是把出租司机的管理权完全归到出租车公司里边。所以这样的话，每个出租车公司就管理了一大群司机，那么政府的管理责任呢，控制这些司机的行动呢，那就由出租车公司来承担了。那这样一来，大家想明白这道理没有？很多时候出租车公司就得卖力气的来把这些司机管好，可不要上街啊，有委屈咱们用正常渠道，他就把这矛盾可能给化解了。那么当时很多出租车公司呢抱怨，说是这司机在那抱怨，说公司对我们盘剥份儿钱呢收我们挺多，说有时候这个上头也不管。我告诉你，出租车公司当时都是暴利，很多人挣了大钱了。这钱是挣的什么钱？其实挣的是政府让渡给他的管理费。就如果政府管理你的会既发挥人力物力财力，那好，我等于让你出租车公司挣些钱，甚至有的灰色地带的钱让你挣，然后你去承担我们的管理任务，它其实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换。这你明白了吧？就是这一点上，其实现在的美团饿了么在一定程度也承担这种责任。当然政府有时候要管，不要让资本无序扩张，你要弄得太狠了不行，这都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还有一点呢，非常高明的是什么呢？这种管理体制啊，它容易转化一些矛盾，使一些矛盾不那么激化。你看这个外卖员猝死之后，他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外卖员讲这个事儿的时候，跟记者也讲了，说这行从业人太多了，你说他一天这么使劲，你说把我们挤兑的，哎，他恨他，他对平台和对这个根本的制度呢，他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认知跟怨气。这其实是啥呀？本来现在我们说这个外卖员这情况不佳，一个是制度设计不合理，一个其实就是劳资矛盾和平台之间的矛盾。但是你用这种方式一控制好了，由这劳资矛盾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外卖和外卖员之间的矛盾。你可别小瞧这个是非常高明的一种驯化手段。我就想起商鞅变法的时候讲编户齐名，讲这个连坐，就说你这十户人家弄到一块儿，谁要是犯了法，剩下那九户人家都跟他家一个罪名，一起挨收拾。所以时间长了呢，你不抱怨商鞅这个制度是暴政，你抱怨的是啥呢？你为啥犯事儿？你把我连累了，就一下子由原来的那种阶级矛盾转化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不就使这矛盾一下就软化了，而且转化了，你明白？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种管理手段。所以你看刚才我说的，它这个本身是既低成本又有效管理，又转化了社会矛盾。所以现在来看，这个管理者和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平台之间达成一种默契，那是一种必然的。有的人说，老梁，那这个不行啊，我们看这样，那为啥不让这个再效仿人别人，说搞工会，外卖员自己有工会， 自己讲利益，因为你像这些平台它代表着资方利益吗？是我们也得是这得代表自己利益啊，得为自己利益说话呀。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所有外卖员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这点是让管理者很忌讳的。因为这个工会力量大了呢，容易形成一些群体性事件，这涉及到一些维稳的问题。你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个美国底特律匹兹堡这一带为什么叫锈带，原来是汽车工业很发达的，到后来这地方成立了工会，工人就跟资本家之间讲我要如何如何如何。当然美国汽车业衰败是一方面，但很主要一点呢，工人无休止的跟资本家要福利，有时候要的都挺过分，就搞得最后资本也不想在这儿，最后这个地方就废了。就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他也不能否认，这是个事实。那我们看着我们不能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呀，那工人要求绝对的福利，那不成养懒人了吗？在吗？包括这种事，咱们的福耀玻璃那个曹德旺在美国开公司一开始的时候说，我觉得给美国工人的福利比中国工人高多了，美国工人的挣的钱比我们派过去的中国的管理层挣的都多，怎么还不满意呢？你说这资本主义工人也太难伺候了。他觉得在那儿在这方面比较困难。那其实你说穿了就是什么呢？如果一切都把工人利益放到上头，咱说尤其在企业早期发展过程当中，企业的利润从哪儿来？必然摊薄了，摊薄的说白了资本不干的。而且这一点有人说，那你这资本家的事咱们不是控制资本无序扩张吗？为什么不给资本家和工人这种平衡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以为中国经济咱们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就几十年把人几百年事都给干了，靠的是啥呀？我就说一方面呢是模仿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你比方说股份制了产权契约了，再一方面我们有低福利的优势。就是你比方说你西方资本主义，你挣100万美金，你需要给工人支付50万美金工资，那在中国不是，在中国支付10万美金就够了，那剩下那40万挣哪去了？那就是资本家得一点，咱政府拿点，就充实到国库里去了。所以我们用这种低福利的模式短时间就完成了积累，使我们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我们一大优势啊。那你由这个工人完全组织起来，那一个劲儿跟资本要价，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库的钱把这个税收收到国税地税钱给拿过来了。所以你这些要都给了工人给了老百姓的话，那你说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积累靠什么？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国强和民富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有时候国家很强大，但老百姓他可不一定富。所以你说真要让这个工人都组织起来，外卖员组织起来啊，跟平台对抗，跟管理方对抗，这恐怕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这种事情您明白吗？为什么现在用这种模式，管理者跟平台之间达成一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一些老百姓的利益呢？就是这种模式它在眼下的中国是达到了维稳和效率的双赢，就一方面群体事件少了维稳了，另外一方面说白了国库各方面比较充盈，资本也各得其利。当然我们说如果你要让这老百姓一直这么卷下去，恐怕这种体系也维持不下去。所谓的这个我们说维稳加双赢，就维稳加上这种效率的双赢模式，恐怕到最后就成了上海复旦那个教授张维维嘴里那种双赢模式，就成了金灿荣嘴里那种双赢模式，那就走向了这个事情的反面。所以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说了有关这个内卷的这些问题，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现在呢经济环境不好，就业比较差，大量的人呢都涌向了直播呀网约车呀这个外卖呀快递呀这几个行业，所以这几个行业越来越卷，卷成了我们现在说的你的努力变成了一种通货膨胀的行为。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最光明的一种打法是啥呢？大力发展我们的经济，把大环境搞好了，就业机会多了，大家就不至于卷成这样，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方式。但是这个我们也知道眼下很困难， 可能有的朋友看了我以前一期节目讲消费降级天意不可为，经济大环境这种程度不是一年两年能挽回的。还有第二个这招呢，听着有点到极致了，躺平。怎么叫躺平呢？老子不干了。你记住，你只要不干了，比方说这些这个外卖员服务人员我都不干了，资本自然就着急了，管理方自然就着急了，他就会降低自己的收益满足你的要求。说白了，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维权。但是这个我说起这俩字是躺平，我心里头挺悲凉。为什么呢？很多人不是不想躺平，他躺不起啊。那你说家里头老婆孩子都等着吃饭，你怎么办？所以他有眼前的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中国人他心不齐，你躺平我不躺平就等于没用。说白了就是什么，100个人120个心眼。你就看咱们很多那个小区维权嘛，就说我这个小区里头开发商答应我们的没答应好，我们维权要退房子，最后为啥99%都整不成？开发商找其中一个业主，来来来，你不领头闹事吗？我免你几年物业费，我再送你个车位，你别闹了。这人马上就投降了，就无耻的就投降了，就把这次维权搞下去了。就中国人在这方面心不齐，我想这种事儿恐怕您各位不是一回两回经历过吧。所以我说咱现在也就别提躺平了。为啥？咱们真要有躺平的智慧和有躺平的那种行动力决心，我们很多民生问题不早就解决了吗？